以赛亚书第63章至66章。第63章，神创造新天新地之前，他愤怒的日子就是大灾难时期将先行临到。大灾难必然发生在重建之前。第63章的最前面六节就是在形容大灾难时期的景况。神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，之后呢又提供了解答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的是谁？问题是啊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着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，这人到底是谁呢？他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，这人到底是谁呢？答案是，就是我。视频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那个来自以东地带，身穿华丽的服饰，能力广大，又大步行走的人，到底是谁呢？答案说，那个人就是我，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主。接着又问，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？你的衣服为何沾染了污点？看起来呢，好像是刚从踹酒的缸中出来，全身的上下沾满了葡萄汁。答案是，我独自踹酒炸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原来啊，衣服上所沾染的污点乃是鲜血。神的烈怒降临在地面，如同在踹酒缸中踹酒。翻到启示录的第14章，从第10节开始，就可以看到一段记载，和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呢互相对应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那些要受苦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些曾向兽跪拜，额头上和手上受了印记的人。这个星期大家呢将听到一些和兽的印记有关的内容，这非常有趣，他们和基因工程有关。我们将涉及的一些专门研究基因工程的科学家的最新论文，这样呢大家将会比较了解圣经所讲的那个兽的印记，以及兽赐那个印记语言能力，还有全世界的人如何被印记所控制去朝拜他。在这个星期的我们的圣经查考系列将涉及到这些题材，他们都非常有趣。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或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。第14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。那酒榨踹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环，远有600里。此外，在启示录的19章第11节，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。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布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回到第7、第8节呢，即可看到那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的，就是教会众圣徒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我们可以将启示录的描述和以赛亚书的内容贯穿起来了。我们的问题是，那从以东地带而来，身穿红衣，装扮华美的人是谁呢？神回答是，是我。极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的。你的衣服为何被污染成为朱红色呢？我独自踹酒榨，发怒将他们践踏在脚下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污染了我的衣裳。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面的时候，那将是令人恐惧的日子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、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当我们谈到如何得救，有人就问，你所谓得救是指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告诉你，得救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能够从神将倾倒在地上的愤怒中逃离出来，得到拯救。得救有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结果。消极的方面呢，是从神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；积极的一面呢，是得救之后，我们还要和主同享永恒的荣耀。然而，先要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呀。原来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神迟延了他应该施行的审判，我们就以为他懦弱无能，将神的长久忍耐呢视为软弱的表现，这是人们常犯的可悲的错误。因为神的愤怒和他报复的日子绝对会来到的，神已经有此应许。他说，我不会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就放手不管。神说，我讲过的话，定下的旨意，绝对会成就。直到今天，神仍在不停地成就他所说过的话。如果你以为神是半途而废，就此停下了，不继续做工了， 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。神说，那些尚未实现的预言有一天将全部应验。我相信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人类，现在呢，离那个日子已为期不远了。神曾经多次进入人类的历史之中，有人呢却故意否认了这个事实。彼得说，神曾在世上施行审判，用大水毁灭人类，有人呢却故意忽视了这个事实。他们认为呢，地貌没有突变，情愿接受地层均变论，认为呢，万物从其形成开始，一直呢都是按着相同的形式发展的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啊，在历史当中，神曾经多次进入人类的历史，将来呢必定还要介入人类历史。不同的是，神再次降临，将把我们带入充满荣耀的国度时期。我们衷心的期盼，神的国度时期早日临到。在这里呢，神说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地上，从第七节开始直到下一章的结尾，我们看到的呢是一篇美丽优雅的祈祷。这是以赛亚代表以色列渔民对神所做的祷告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。哇，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？神刚刚宣告他愤怒报仇的日子将到，在世上施行审判。先知呢接着就祷告说，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。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注意啊，神在你周围所成就的，就可知呢，他一直在以丰盛的慈爱在对待我们。他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在我看来呢，这是一段美丽的经文。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早期教会的使徒在这一点上呢，与耶稣基督深为认同。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耶稣基督面对逼迫，也是在为耶稣接受逼迫。在他们的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因此呢，使徒们尽管深受毒打，被限令不得继续传讲耶稣的名，反而呢，一路开口称谢赞美主，因为他们能为耶稣的名而受苦，心里觉得荣幸万分。因为主本身和他的子民一样，尝尽了苦难的滋味。无论你为主的缘故经历什么样的苦难，主都经历过。主担负了我们的悲伤，也分担了我们各种苦难、灾祸和迫害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。在古时的日子，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尽管神如此的恩待他们，看顾他们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那时他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的百姓说， 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江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至半跌的，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。照样，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呀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他们承认，神是他们的父，也是他们的救赎主。耶和华呀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岔，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的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。第64章。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以赛亚呢，祷告说，神呢，你为什么不再像从前一样在世人面前显出自己呢？让人们看到你的大能，目睹你满有荣耀的大能。以西结38章谈到，当苏俄大军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神要发出愤怒，他的烈怒将如火降临地面，毁灭入侵的军队。神说，我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身上显为圣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。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要亲自做工，再次显现他的大能。以赛亚祈求这个日子早点来到，神的大能早日展现在众人面前。那时你要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神在过去行可畏的事，将来呢还要再行。第四节说，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哦，神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大事。问题是，我们呢不喜欢等候神，我们缺乏耐心，总想要事情啊立刻发生在我们眼前。我们呢就像亚伯拉罕，知道神要做的事就想助一臂之力，往往呢却导致了悲剧。神竟然要为等候他的人行大事，你们也许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过类似的话。很显然，他引用的呢正是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。保罗说，正如经上所记载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保罗呢提到了两种人， 自然人和属灵的人。自然人呢，不可能理解属灵的事，也无法明白属灵的事。他呢，不懂属灵的事，因为他的灵是死的，无法了解属灵的事。属灵的人呢，就能参透万事，别人却无法看透他。保罗谈到自然人和属灵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。他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神借着圣灵的启示，让我们明白了一些。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我真希望你们明白，神为属他的儿女所预备的福分是何等的丰盛，他的国度有何等的荣耀啊！真的是太灿烂辉煌了，远超过我们的想象，那国度是如此的荣耀。保罗曾经提到第三重天，管窥了一下天堂的一角，尝到了一点点天堂的滋味。他说，若是想用人的言语形容天堂的灿烂华美，简直是在犯滔天大罪。保罗说，正因为我看到天堂是如此的荣耀，神就给我身上安了一根刺，好时时提醒我保持谦卑，免得我因为看见这些启示而抬高自己，得意忘形。那地方啊，实在是太美了。神得让我活在地上，又持守天堂的意象。神呢，赐给保罗如此丰盛荣耀的启示，他就留下了一根肉体上的刺，以提醒保罗，他只是一个凡人。但从那以后，保罗就想离开肉体，与主在一起了，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好了。唯愿你能够了解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。今天呢，神已经透过圣灵，不断地将那属天的无比荣耀启示给我们了。保罗为信徒祈祷说，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如果你真的知道神为你预备的，就不会因为拥有了世上的什么东西而感到快乐或者满足，你就会像保罗一样，宁可离开这里，永远与神同在。有人说啊，一心向往天堂，没有俗世的作用。老实说，我未见过一心向往天堂的人。事实上呢，我认为我们都太过于属世了，反而没有什么属天的作用。我真希望我们能够多向往天上的事，多花一点功夫探究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从比较正确的角度去衡量世上的事情，不至于将那些会朽坏的东西看得那么重，抓得那么紧了。反之呢，我们会比较多一点花时间和功夫，做一些能够存留到永恒的事。保罗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应该注目于那些看不见的，那些属灵的永远的事。他们启示了神的荣耀，永恒国度。住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们心里要得安息，不要过于牵挂世间的事物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在你以外， 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神啊，帮助我们耐心地等候你吧。以赛亚继续他的祈求说，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以赛亚并非想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公义辩白，然而我们经常透过祷告会做这种尝试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想在祷告里面向神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做出那么糟糕的行为。我们呢，总想为自己辩白，就像亚当一样对神说，神呢，是你给我做妻子的那个女人呢，都是她惹出来的麻烦呢。我们老是替自己辩白，把过错呢推到别人身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遮掩自己罪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几个月后，我们将要考察但以理书。注意一下但以理的祷告呢，你将会发现他不但承认自己的罪，也为百姓认罪。主啊，你所做的都公义，是我们犯了错，神啊，我们有罪了。很重要的是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但要向神敞开我们的脸，也要敞开我们双手。神啊，我是个罪人。在祷告中呢，我们与其尽力地向神去解释犯错的原因，不如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求神的怜悯和恩典。神对我们的理由啊，没有什么兴趣，他只是在意我们是否承认自己的罪。主啊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的罪孽深重，我们的义在你的面前不过像一件污秽肮脏的衣服。我看到有些可怜的人喜欢当众炫耀自己的义行，哎呀，我呀总是尽一切所能去帮助别人，因为啊，我希望他们也同样的待我呀。我定时的寄钱给红十字会和联合基金会啊，我还每星期做一个小时的义工呢。他们故意去披上义行做外袍，可以让人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善事。他们喜欢让自己的好人好事啊，登上报纸的头条。然而神说，这些呢，都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，臭气冲天。我们的义呢，就是这样。使徒保罗说，你们若有人要靠着行律法夸口，那我比你更能夸口。你们想靠行律法称义吗？那我可算得上是所向无敌了。身为以色列人，我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了割礼，我属于便雅悯支派，又是法利赛人，我曾为律法大发热心，逼迫教会，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呢，我是无可指责的，这些我全都做到了。然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，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他。我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我自己的义只不过像那些肮脏的旧衣服。启示录第十七章，约翰看到羔羊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装扮预备好，等候羔羊来迎娶。那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 因为我信耶稣基督，神便赐给我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衣。这就是保罗所指的，脱掉污秽的旧衣裳是我的收获。我靠律法所行的义，不可能为神所接受，因为他们是污秽的，臭气冲天。我的宁可因信穿上基督的义，站在神面前，在基督里头，我们便能够得着那公义之袍。在这里呢，以赛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义行在神眼里就如同肮脏污秽的衣服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耶和华呀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圣经里呢，有三个地方用陶匠和泥土的比喻来形容神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神在这一个关系当中所具有的绝对主权。先知耶利米和使徒保罗都提过同样的比喻。保罗呢，用这个比喻来强调神的主权。他说，泥土岂能对神说，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样？我一点也不喜欢。不行，泥土呢，丝毫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应该捏成什么形状，这完全取决于陶匠的双手和他心中的想法。陶匠拥有全部的主权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位陶匠，那就太可怕了。但是我认识这位陶匠啊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我知道无论陶匠想将我做成什么，对我来说呢，这都是最好的。我对于陶匠有绝对的信心，我愿意完全顺服他。因为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发现什么是陶匠心中对我的计划。所以说，你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你的圣意变为旷野，西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。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。耶和华啊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第65章。那些余剩下来的以色列百姓向神祈求，神回答他们说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。那些剩余下来的犹太人向神呼求说，神啊，你弃绝了我们，你难道不再记得我们了吗？神回答说，我要让那些从来不求告我的人寻找我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。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在园中献祭，在坛上烧香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蔽处住宿，吃猪肉。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，且对人说，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主说，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神在这里宣告，他施恩的手已在外邦人当中伸张延展开来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谈到，神为自己名的缘故，如何将以色列民摆在一旁，以让外邦人得到神的救恩。 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段经节说，神说，我要让那些向来不求告我名的百姓来寻找我。神转向了外邦百姓，那些向来呼求他名的百姓。神说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，他们做了许多让神厌恶的事，有如这神鼻中的烟。看哪，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，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就是在山上烧香，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。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见上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，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，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神说，我要将那忠心的百姓带回来，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。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，我的选民必承受这些基业。就如马太福音第24章里所提到的，神要将他的选民重新召来，将他们带回来承受神应许的基业。有些解经家认为了，那些选民指的是教会，我想呢，这样解释呢不对头。这种教导呢，不仅仅否认了神要重建以色列的计划，而且呢，属于反犹太主义，容易导致了反犹太的情绪。拿教会来代替以色列民族，基本上呢，是否认了神要重建以色列的计划，等于是宣告以色列已经完了，成了历史了。他们说，神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外，教会已经成了新以色列。人们以此说法呢，作为憎恨犹太人的借口。这种解释呢，非常糟糕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亚格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，给时运摆筵席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，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被杀。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选择我所不喜悦的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；我的仆人必得喝，你们却干渴；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；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，为我选民指着赌咒，主耶和华必杀你们，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。主给他的仆人呢，另外起了什么名字呢？在安提阿，他们被称为基督徒，这就是神的仆人的另外名称。目前呢，神仍然在外邦人中做工，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才会停止，而我们离那个时候呢，已经为期不远了。神的恩典与怜悯的手伸到外邦人当中的日子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你如果想要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，就要赶紧把握时机，因为这个机会呢，很快会过去的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，必凭真实的神求福；在地上起誓的， 必指真实的神启示，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，也从我眼前隐藏了。第十七节呢，是一节独立的经文，神从当前跳跃到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。神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这里讲到千禧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。作者谈到世界末日时的情形，如同彼得后书所言，那时神要让天地一切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烧尽，人在其中所做的一切都要遭到全部毁坏，被烈火融化。神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。有些人呢教导说地球啊将永远存在，就是说呢地球将永远存留下去。他们还引用了诗篇的一些经节，比如说地却永远长存。然而地球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融化，被火烧尽。彼得后书呢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了有形的宇宙将会如何被全数毁灭。目前我们所了解物质的分子结构都要遭到破坏，产生基本的变化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创造的希伯来原文是 bara， 是指从无中创造东西，唯有神能够做这种创造。另外一个希伯来文 asa 呢，是译成创作或者是制作，它原文的意思是将寄存的物质重新组织起来。这个讲台呢是某一个木匠做的，就是 asa 啊，木匠无法只开口说讲台你出来吧，这个讲台就凭空出现了，那就是属于巴拉创造啊。人类呢不具备这种创造的能力，人所能做的就是拿一块木头啊，做好了测量规划，然后照着这个图样把木头啊锯好切割好，用什么胶啊钉子啊将木块就组合拼在一起了，做成这个讲台。那么木匠使用了继承的材料就能够做出一个讲台来，人就具有这种制作的能力。只有神能够从无中创造出有形有质的东西来。神在以赛亚书这里说，看那，我创造新天新地，用的希伯来文呢就是巴拉啊，神将要从完全的虚无当中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这个地球和宇宙将要融化销毁，我们周围一切有形有质的都要毁坏，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态度来度过这个世间的日子呢？如果所有的物质都将要毁坏消无，那么我们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我是一个完全的物质主义者，我将会失去我所拥有的一切。既然如此，我做什么样的人才对呢？我就应该做一个属灵的人，我应该看重属灵的事，我应该将财富积在天上，在那里财宝不会遭到虫子的咬坏，受到亏损，盗贼也无法侵入予以偷窃。我应当做一个属灵的人，重视属灵的事，因为整个物质世界和宇宙都将毁坏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神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千禧年将近，我们会进入到这段新天新地的时期。到那时候，我们不会说，哎，你可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那个城所受的苦难吗？你不会再记得以前发生的任何事了，他们根本就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记忆中。 有些人呢会担心说，哎呀，如果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孩子到不了天堂，我大概也无法在那里会自得其乐了。你呀，放心好了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你已经忘记这些事了，他们会从你的记忆里完全删除，那是人类悖逆神的恐怖历史。人们在这段期间所经历的痛苦记忆都将被全部涂抹掉，不再想起来了。在千禧年间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，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。这是国度时期将发生的情景，那时将非常荣耀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。那时候啊，有人100岁的时候死了，人们会说，哎呀，真可惜啊，那么年轻的孩子这样就走了。在千禧年间，地球会再次复原，回到大水之前的状况。神将用一道水汽层绕在地球的周边，保护我们不会受到紫外线的照射，防止了人体的生病和老化。关于这一层水汽层，这个星期呢会有人来做一个专题演讲。过去呢有一层水汽层环绕在地球周边，使人们呢极其长寿。这样呢你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恐龙会长得那样的宏大，蟑螂可以长到1尺那么长。在这个星期呢，我们要来研究一下挪亚洪水之前的世界，这样呢大家就会明白这些事了。我们能够再次回顾神借着大洪水审判世界之前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因为百岁死的仍算是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在千禧年的期间呢，我们不再死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。在国度时期，我们从这个古旧的帐篷里搬了出来，穿上了我们的新的身体。然而那些经过耶稣再临后的审判，大灾难期间得以幸免的人也会进入国度当中，他们还要继续繁衍子孙后代啊，我们要与基督一起来统治全世界，确保公义得以在每一个角落实现。我们将成为住在地上的祭司，做基督与人之间的代表。在千禧年的期间，我们将穿上新的身体，与基督一同统治全世界。我们的新身体到底是什么模样呢？说真的，我并不知道，但是绝对要比我们现在的身体好得太多了。保罗说，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保罗说，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学到死里复活的功课。将一颗种子埋到土壤里之后，种子的生命先是完全死去，才能够长出新的生命。而且呢，从土里新长出来的生命和你原来种下去的呢，完全不同。所以说，将来我们必定不会再活在这样的身体里了，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讨他喜悦。我的身体呢，讨神的喜欢，对我而言呢是最重要的事。因为如果神喜欢我呢，也一定会喜欢。我很想要知道我们的新身体将会有些什么能力，我们如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呢？还有啊，其他许多相当有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思考啊。那个新的身体很可能是由不同的分子结构组成的， 到那时候，我们住在地球上就十分有趣了，因为你身体分子结构的不同，很可能呢，就可以穿墙而过，就好像复活的耶稣一样，能够从墙壁之中一穿而过。不过呢，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，要等到了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相了。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，别人不得住；他们栽种的，别人不得吃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，必长久享用。我的选民，神指着犹太人而言的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神与人之间呢，保持着亲密的关系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在国度时期呢，将可以看到如此美丽的风景。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，尘土必做蛇的食物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全球要再一次与神恢复和谐关系，所有的被造物以及人类也都将与神保持合一的关系。在创造之初，亚当与他周围的宇宙万物保持着完全的和谐，那是多么荣耀的一种状态。所有的万物万事和平互调，与神之间的保持着荣耀的和谐关系。但是亚当犯了罪，破坏了人与神、人与周围自然的和谐关系，带来了毁灭性的极大的后果。这是我父神所创造的世界，大自然围绕着我齐声歌唱，谱出大地美丽的音乐。人类经常违抗神，不能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，导致了自然界遭到了咒诅，失去了与神之间和谐的关系。连动物界里头呢，充斥着狮子、豺狼等等凶恶的野兽，也失去了与神之间和睦的关系。世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人类的罪而遭受到牵连，遭到破坏。第66章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人们呢，想要建一座新的圣殿，但是神说不用了，这座圣殿很可能是指着将来敌基督和以色列签约的时候，同意让以色列人建造的圣殿。耶和华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神说啊，我不需要什么房屋，也不需要住什么豪华大宅，因为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还想替我做些什么呢？天地万物都是我的，都是我造的。你送任何东西给神都不是送，因为我所献的原本就是属于神，所以呢，不需要夸耀什么。正确的态度是，神呢，我将这些属于你的东西奉献出来，这些呢，原本都是你创造的，都是你的。主耶稣再临之前，无论谁想以献祭来讨神欢心，都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蛇狗象，献贡物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。神将容许他们受迷惑，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，神就让他们相信敌基督的谎言。耶稣说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，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敌基督将与以色列国家的签订合约，允许他们重建圣殿，恢复圣殿的献祭。然而神说，他们既然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所献的祭呢，都是多余的，神不会接纳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当听他的话。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，因我名赶出你们的，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，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保罗四处迫害教会的时候呢，他还自以为是在替天行道，给神帮了大忙，他在靠着神的名迫害教会。神说，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当听他的话。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，因我名赶出你们的，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，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西安未曾居牢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西安一居牢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换句话，神在说，我已经按照计划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岂能有始无终呢？如果你以为神会将他的整个预言就此停住，就和神的一贯作风不相符了。神带领我们一路来到了国度的前夕，势必会让它如期的实现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，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；你们为他悲哀的，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涨溢的河，你们要从中享受。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。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，必被人知道。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，看啊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。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，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。我呢，经常听到有人说在灵里被杀，大概呢，就是出于这一节的经节。 这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呢终于找到经文的出处了。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，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，吃猪肉和仓鼠并可赠之物，他们必一同灭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为。神再次谈到他复仇和审判的日子即将来到，那些行可憎之事的人必然受到审判。神说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，族原文作蛇，聚来看见我的荣耀，我要显神迹或做记号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拆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师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丸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驴子骑独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荣耀的日子即将来临，宇宙万物将再次恢复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。但是那些蓄意背逆神的人将面对完全不同的结局。我想啊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千万不要更改神的话。有时候呢，圣经的话或许和我们个人的公平或者是正义感并不吻合，我们就会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，结果呢反而是偏离的他原本的意思。圣经里谈到不义的人要遭到神的谴责，受到永远的刑罚。很多人呢不喜欢这种讲法，他们就随意的批评嘲笑。由于人们的讥讽，不少牧师呢就不敢谈论神的审判和愤怒。神永远的责罚要加诸不幸的人身上等等这样的教导。然而神既然在圣经里面公开的这么说，我们身为神的仆人，如果不做出同样的教导，那就等于是不忠于职守。既然圣经是这么教导的，我就得照样警告大家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讲一万篇有关天堂的资讯，过于讲一篇有关地狱的资讯。我呢，一点也不喜欢谈地狱的事，也不喜欢传讲有关地狱的资讯。我宁可讲一千篇谈神的爱的资讯，也不想谈到神的愤怒。我很喜欢传讲神的爱，我宁可呢只讲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以及他给人的祝福，这些呢都是我喜欢的题材。我一点也不喜欢谈到神的愤怒、神的报复以及他要在那些邪恶的人身上施行的审判。然而神在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些呀，身为神的代言人，我也必须要传讲这些。我们逐字逐句的查考圣经，就有这么一个好处，得查考每一节的经文。我不能随意的乱跳，把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跳过去，而我个人倒是很想就此打住， 告诉大家说，哎呀，将来的世界啊，充满了荣耀，所有的人呢，都要前来朝见敬拜我们的主，大地呢，要充满了非凡的荣耀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耶稣警告人们当心那即将来到的审判，他使用的词句和以赛亚书的经文呢是相同的。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当怕呢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。主耶稣用相同的形容词句谈到了地狱的情形，那地方充满了痛苦和折磨，是那些邪恶不义之人要受永远刑罚的地方。阴间呢，并不是那些不义的死人最后的去处。神在白色宝座上审判开始的时候，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，到时候呢，阴间要成为一片空城。那些个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要被扔在火湖里，这就是将发生在地狱里的第二次的死亡。新约圣经提到阴间和地狱有很大的差别，地狱是那些要受刑罚的人要永远受折磨的地方。耶稣第二次降临将聚集所有的国家到他面前受审判，他要将他们呢分成两半，就像牧羊人区分山羊和绵羊一般。耶稣将对着他左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赤身露体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地狱呢，原本不是为人准备的，是为了撒旦和那些跟他一起背叛神的天使预备的。然而，那些选择和撒旦一起抗拒悖逆神的人，到时候呢，也要在火湖里面找到他们的安身之处。启示录第14章的经节警告我们说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呢不敢随意更改圣经，只能够照圣经所讲的讲给你们听，我也不敢尝试让圣经的话看起来呢不那么严厉。时候将到，神要亲自审判那些不洁不义的人，他们以自己的不义歪曲神的真理，神呢一定会施行审判的。神将施行审判，落到真神手里呢，那是可怕的。有人说呢，哎呀，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吧。我呢不能阻止你们的思想，我只能告诉你圣经说的是什么，我也不能更改圣经，只能够原原本本的把圣经传讲给你们听。在启示录里，神给了我们极为严厉的警告，他说，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我不会也不敢随便的更改或者删减圣经。神的愤怒和审判将临到不义人的身上，那刑罚将极其严重，且要持续到永恒。 这就是为什么与主耶稣基督同行非常重要。我们要为他而活，将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他面前，成为神永恒国度的一份子。我可不想待在另一边，在大灾难临到的时候还留在这个世上。我想啊，在自己想去的地方活着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我的心呢，要和主在一起，思想属天的事，因为那里才是我想去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们地狱确实存在的这个事实，身为神的代言人，那就是我的失职。圣经里面确实谈到地狱，没有人能将这个事实消除。父神呢，我们感谢你，通过耶稣基督，你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了极大的盼望。你让我们在以赛亚书中看到，将来主耶稣统治全地的时候，将出现了各样的荣耀。我们将在一个崭新、充满公义的地方与主同住。我们感谢您，主啊，我们求您早日再临，建立你公义的国度，好让我们与你同享荣耀，就是在世界被造以前，你和父神同享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你的子民，祝福你的话语，让它在我们心中生根见长，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滋润和建造。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主祝福你们，与你们同在，明天又赐给你们美丽的一天，愿他保守你们时时住在他的爱和他的恩典之中。这个星期里的其余聚会，我们将一起来探讨神在过去所行的各种神奇而荣耀的作为，以及他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要行使的美妙计划。我期待能在聚会中和你们见面，愿神保守你们常常在耶稣基督的爱中，愿他的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赐给你们力量，愿神帮助你们了解他的爱是多么的长阔深高，并且多多认识神为爱他等候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。愿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将那更丰盛的恩典加在你们身上。